时候，你就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些都是慢慢慢慢地把我们给我们看见神当初到底要做什么。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你看见有金子，不是吗？还有宝石，还有珍珠。如果你沿着河流走的话，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读到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是金子的，也是珍珠的，也是宝石，没有第三个材料。所以很明显，你看见等到神如果从伊甸园开始慢慢把它立体化了，慢慢建造起来了，那什么东西，那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新耶路撒冷实在说来，它是个花园城，它就建造在一个花园的根基上，然后呢，你看见最后就达到整个的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遥远远你就看见神最终要做什么。在时间的开始是伊甸园，但是呢，在时间的终了，你看见这个伊甸园上面立体化了，然后呢起来了，那叫什么，那叫新耶路撒冷。所以请我们记得，当初的伊甸园有两棵树，到了将来新耶路撒冷只有一棵树，所以你就知道神的旨意在什么地方。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整个生命的成长先是要往上成生长，然后慢慢慢慢慢才扩充出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耶路撒冷的故事是向上生长的故事，慢慢的立体化了，然后你就看见说，等到人家看见耶路撒冷，那你就看见了神荣耀的见证。所以不要光我们光读这些，光是读圣经里面刚光开始读创世纪前面几章，你就能看见整个神最后的目的，最后的旨意，最后希望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所以我想再清楚不过了，现在你就知道说，当你再读这个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列王记上下、历代记上下，然后你再读尼西米记、以斯帖记，然后你再读这个以斯拉记，你只要读这些历史书，你怎么解释这些历史，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没有疑问的，你看见说神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旨意，神要借着这些书来告诉我们他当初最早的心目中的意思是什么样的意思。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要读约书亚记，特别注意那块地，因为很明显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去，还是那块地。那么现在有一个应许，就是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你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是你的？当你站在约旦河门口，你看见这个地明明是敌人的，现在怎么可能从敌人的脚下能够变成你的土地？所以弟兄姊妹，当然需要征战，是没有疑问的。但征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毁灭，征战的目的是为了得着产业。所以很清楚，只要你脚掌所踏之地，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你目的什么呢？目的就是你这个神说你只要脚掌所踏之地，我通通赐给你。所以还是那个命令，要遍满这地，以遍满就是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同样一个命令。那么现在呢，你看见当人失败了以后，现在神就让人进到迦南，就过一段的生活，表演一段的生活，就叫人想起来，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话，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下面又说什么呢？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城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不光是得着这块地，而且是他们的产业。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地其实是应许谁的？是应许亚伯拉罕。所以如果你把亚伯拉罕应许没有读清楚，你现在怎么会明白约书亚记？如果创世纪亚伯拉罕故事你都糊涂，你怎么会明白约书亚呢？所以这一段的解释乃是根据创世纪的解释，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好了，那现在要紧在这里，就这块地很明显是我们普通说是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我们说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代表生命的精华。那神一定把最好的一块地给了以色列人。 但是你不要忘记为什么神这样做呢？因为在神的心目中，他用这块地来代表他当初所失去的那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现在要读一段圣经，那就是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六节，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请记得，这里不光讲流奶与蜜之地的，这个原文是查看，就是说探子，神已经探过路了，明白吗？以色列人当初是派了十二个探子去探整个迦南美，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去的太晚了，但是以前神老早做过。不过这一次神探的时候是在所有的万地里面，所有的地里面神都考察过了，都查看过了。第七节，然后下面说，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在原文什么意思呢？原文是那地是万国的荣耀，意思就是说那个万国原文是万地，在全世界神创造了万地，那个现在万地都已经握在恶者的手下，这是起初神创造那块地。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人堕落以后，很可惜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全世界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等到撒旦要试探我们主的时候，他说我要把万国荣华都赐给你，我们的主没有斥责他说你撒谎，因为的的确确万国的荣华是在他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人类堕落以后，我们就很清楚，这些地好像一样一样都沦陷了。那在这么多的地里面，现在神要找一块地，明白吗？所以这个查看不是到迦南美地去查看，这个乃是到全万地，神所创造的万地里面去查看，然后他找到一块地，是万国的荣耀，是万地的荣耀。所以这块地呢是流奶，神把这块地就给了亚伯拉罕，神把这块地就给了摩西，神把这块地就给了以色列人。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块地是什么样的地？它一定有代表性的，不是？如果它要代表全地的话，它一定有它的代表性。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块地到底是怎么样一块地呢？既然讲到它是万地中间的荣耀，那么一定就是说，你很少在全世界能找到一个地方像这块地一样。那当然不要忘记啊，在这里神是要把他心中的目的要指给我们看，所以他是万地中的荣耀。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他怎么样是有代表性的？他怎么样是流奶与蜜之地？最重要，如果是万地中的荣耀，他一定是万地的代表啊。意思就是，你只要看着这块地，好像看着全地一样。那么是这样子的吗？还是夸张呢？没有，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我想我们就非常非常清楚了。所以像下面呢，我想我要借用一段这个要借用一段投影片，那么给大家呢看所以可能我们需要灯稍微按一下。好，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怎么形容这个地呢？是从但到别是吧，这个很清楚的。我们只要讲到迦南美地，一定指的从但到别是吧。那么如果大家看这根地图的话，你就现在我想很清楚，大家只能凭信心啊。这个最北边的我们叫最好，大家最北边的，我现在你们也许现在是看不见啊。最北边的，那么是黑门山，黑门山那里有一座城叫做但。那南边呢，有一座城叫别是巴。如果你画一条直线的话呢，最中间的是世界，那就是亚伯拉罕到耶路撒到迦南地的第一站，他去的地方不知道哪里去，结果呢，第一站神就把他带到了整个地理的中心。那么我们这很多的故事呢，从那里就开始发生了。 我想我还不操作，我让这个什么不还回头要回头。好，我们从头开始好了，好吧？好，那这个就是大家看到那个地图，就是从旦到别是巴，然后左边这个就是黑门山，因为旦是在黑门山下，在下面，这也是黑门山，在下面，这是黑门山下的水泉，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歌中之歌第四章那里是这样的情景，在下面。那这就是很有名的瀑布，这都是旦。所以我们讲的旦的时候很明显是指着在接受黑门山的甘露，在下面。好，在下面。好，这个是在旦，我们知道旦呢有个考古区，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找到以色列那个时候的城，就是旦有早期的有晚期，晚期就是以色列有个城，那么这个就是城墙的样子，在下面。那么这个也是旦那个城，那这个呢是大概亚伯兰看见过的城门，那就是亚伯兰那个时候的旦是这个样子的，是考古学家找出来的，在下面。那现在呢就到了别示巴，我们知道别示巴呢这里有一口井，那么这个就是别示巴的那口井，很深的，到现在大概有70公尺深，在下面。那么这是考古区，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在那一带找出来的那个找出来的那个祭坛，那么这个祭坛有四个角，那么这就是圣经里面祭坛的样子，如果大家仔细读旧约圣经的话，那么这个祭坛呢只是个样子，因为的确挖出来一块不好看，但的确你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圣经里面的祭坛什么样子。那我顺便多说一下哈，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四川去，到羌寨那一带去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羌族里面的建筑啊，不管是碉楼也好，你看你都有四个角，四个角都像这样一样，连他们的垃圾桶都这个样子。所以你如果仔细到过那一带，很清楚，一点都不会错的，根本就等于是那个记号一样，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人认为说很可能这个羌族呢很可能是失落的十个支派之一，那就不在我们范围之内，在下面。好，那么圣经另外一个形容，这就是大家不要忘讲到这块地的时候，那么特别是讲到什么呢，特别是讲到这个特别是创世纪的15章，那么你记不记得那一次神很清楚告诉亚伯拉罕说，那么这个他这个神所给他的迦南美地应许他地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尤伯拉底河。好，我们看下面。好，那么大家看呢，这个埃及的小河现在看不清楚，在下面，在下面。在下面，在下面。对不起啊，因为我想这里这个不清楚。OK， 我们就让他跳过去好了，跳过去。好，那么那么现在呢，讲到中心就是事件，事件大家都知道，那么应该就在旦跟这个。跟这个别示巴中间。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大概你看见没有，两座山，那在左边的是基利新山，右边的是以巴路山，那么那个就在两个山山谷中间，那么就是亚伯拉罕住祭坛的地方，在下面。还是那两座山，在下面，那个还是那个情景，在下面。好，在下面。那么这是刚才我们讲过，是从两个解释，对不对？从旦到别示巴，还有一个就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尤弗拉底河。那么很抱歉，就是因为刚才那个图片不是很清楚。那么现在呢，圣经里面你如果要记得那个迦南美地，你只要从一数到八就可以。一呢就是一条河，那条河呢就是约旦河。下面二呢就是两个大海，一个是地中海，还有呢就是红海，两个海。好，下面三呢是沙漠， 那一共有撒哈拉沙漠、亚伯拉罕、亚阿拉伯沙漠、叙利亚沙漠。下面，好，四个峰，你看见这个有东西南北风，比方说南风啊吹来是指的什么？从撒哈拉沙漠吹过来，因为南风南边是靠近撒哈拉大沙漠，因为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别什巴呢是靠近撒哈拉大沙漠，大家都知道，如果有机会到埃及的话，已经到了撒哈拉大沙漠。那现在南地，以色列南地是靠近什么？是靠近撒哈拉沙漠的边缘，所以从南边吹来的风呢是温暖的风，从北边是干旱的风，但是从北边吹来的风是从黑门山吹过来的风，所以呢是是什么？是清凉的风，带把雨露带来的。那西边的风呢是带来甘霖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以利亚的故事？从西边往地中海一看，西边，然后东边呢就是从沙漠吹来的，所以刚好跟中国的地理相反。中国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是好风，但是以色列东风是坏风。因为你记得，就是东风呢叫连这个约拿都说他要死了，他不要活着，所以你就看见这一阵东风就叫约拿就患了忧郁症，很清楚的。好，所以这个是东西南北风，但是圣经里面呢有的时候是东西南北风一起吹的，就是旋风。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是旋风把这个谁把这个以利亚带到天上，那么也是旋风呢把约伯，就是我们知道把约伯就是把他外面的把他儿女就不见了。所以这个还有呢，就是神在旋风里面对约伯说话。好，所以这是圣经里的四风，东西南北。 OK， 好，在下面五是代表五个地带。那么大家看呢、啊、很这个地带都是南北的，都南北，你看见吗？最左边的是沿海的平原，那么最右边的呢是沙漠。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如果以中间不是有死海吗？有死海，如果做主轴的话，那个就是很有名的大裂谷，约旦大裂谷。那么这个大裂谷是可以说跟地球破了相了，一直从什么地方呢？一直从北边的土耳其一直到北非，那么很大的裂谷。那么这个裂谷最深的地方在哪里？在死海。所以死海是全世界最深的。所以如果以这个做主轴的话，最左边的是水的海，最右边的是沙海，一个水海一个沙海，所以你看很清楚。然后两旁是两个肩膀，那一个是中央山脉从南到北的，那么这就是从旦到别什巴。你看见从旦到别什巴，这里面有伯利恒，有耶路撒冷，有希伯伦，还有别什巴，还有拿撒勒，还有呢还有这个很多圣经里面所发生的，像什么畸变都是发生在中央山脉上。那么还有右边这个是外约旦山脉，那么北边的一部分是给两个支派的，南边呢就是摩亚，在摩亚再下面呢就是以东，那就是等于以色列的亲戚。所以这个大概是五个地带都是南北的。那么很明显你看见就有中央对称的情形。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约书亚记讲了分产业的时候，那么讲到两边有一个摩利亚王，左边这个亚摩利王，那么这个西边呢也是亚摩利王，也是两个刚好是对称的。然后讲到东边的时候是把产业就分给了这个两个半支派，那西边的呢就分给其他支派。所以你仔细来看是五个地带。好，在下面六座山，在下面，所以是黑门山、塔波山、基亚加密山、基利波山、摩利亚山跟橄榄山。好，在下面七个植物，大麦、小麦、胡桃、无花果树、石榴、橄榄还有棕树。所以这个圣经里面你仔细去读，这个讲到圣经的七个不同的品种，就在生命记里面明明讲过的。所以如果到以色列去，你看这七样东西可以说是完全代表它的植物。好，八，石头，这是土沙，在下面 然后这是软石灰岩在下面，然后白垩在下面是硬石灰石，然后是另外一种石灰岩，还有就是侏罗纪的石灰岩，然后呢砂岩，还有花岗岩，还有呢火山岩。下面你直接等一下，对不起，就是你看刚才彩色这幅图，看彩色这幅图画，你就知道这个是八种不同的颜色都在里面啊。所以主耶稣说盖房子不可以盖在沙土上，那么如果在耶利哥附近是不适合盖房子的，在这个非利士人的地也不容易盖房子，那盖房子一定要在硬石灰岩，硬石灰岩。所以你看耶路撒冷可以盖房子，然后你看见说隐基底还有伯特利这都可以盖房，还有利这个什么地方，还有这个还有希伯伦这都可以盖房子，所以这个地方都不一样的。那我举个例子，像什么呢，像拿撒勒就不同，拿撒勒是白垩，白垩呢就是 chalk， 就其实像粉笔一样，就是石灰岩。这种石灰岩呢，你如果风化了以后，那个土壤啊是长不出东西来。为什么呢？因为土壤是白色的，白色它看到太阳光它不会吸光，它反而是反射，所以拿撒勒出不了好东西。你在拿撒勒种东西长不出结果来的，明白吗？这是拿撒勒的特点。不过拿撒勒有个好处什么呢，就是那个白垩的特点，就是虽然它不能种东西，它可以做路是很好的，因为到了下雨天的时候它不粘的，所以可以走在上面。所以主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呢长大是在拿撒勒。拿撒勒对主来讲是一条路而已，你看见它是像根出于干地。所以这就是能够解释圣经里面为什么许多次来形容我们的主是从拿撒勒来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那么就这个故事都是什么，都是以色列一直的故事。好，下面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为什么神在万地里面就选择了以色列这块地呢？因为神选来选去刚好他在三大洲的中间，明白吗？你看最左上方的是欧洲，然后右上方的是亚洲，下面的是非洲，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图。那么在这里很明显，这个就是代表什么，代表神老早就探路了。现在呢刚好以色列在亚洲非洲跟欧洲刚好交界的地方，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要发生的。好，在下面，那首先我们看这块地有多大，如果你和法国来比的话，你就知道就那么一块，跟美国比的话呢，不过是像纽泽西州那么大而已。好，在下面，好，那么这个同样我想大家看不是很清楚，不过大概啊，我想你大概可以看清楚，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个截面图哈，最左边的是地中海，然后沿海平原，然后过来的呢就是中央山脉，你看到吗？然后过来呢是裂谷，大裂谷，然后过来是外约旦山脉，然后就是沙漠，你可以看出来那个地势，对不对？那现在最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大裂谷最低的地方什么是海平面底下400公尺，但是在那个在整个截面积最高地方什么地方是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为什么登台呢一定要这个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是在山上的一座城呢？原因就是登台一定要摆在明显的地方。那尤其在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如果你讲见证的话，讲登台你要摆在哪里？当然摆在耶路撒冷。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整个的这个地形和地势都解释了圣经为什么拣选耶路撒冷。所以神说我拣选锡安，有道理的。所以神拣选了耶路撒冷，拣选了迦南地做万地的代表。那么同样的，你看他所拣选的每一寸土地都有他属灵的意思的。我想这不是我们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去讲它，我大概点一下就好。在下面，这个是纵截面，不是横截面，所以呢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是最右边的是最高山，最高一直往下面，就是从北最这个最左边是最南，最北呢最这个是最北的最高，就那边一直下来的。那除了黑门山之外啊，除了黑门山之外，如果你要想找到这个山最高的点是什么地方呢？叫做以巴路山。以巴路山在哪里？以巴路山就是亚伯拉罕第一次迦南所看见那座山，这是最高的山，所以刚好是什么？是整个迦南地最中央的地方。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神把亚伯拉罕带到一个地方，可以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的话，那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全景的，那就是以巴路山最高的地方。我们曾经有一班弟兄姊妹去过那一带，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最高的地方，那个应该就是神带亚伯拉罕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的地方，那是最高最高的地方。好，在下面，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征战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耶利哥在什么，在平原上，这个过了约旦河平原。那么我们普通读圣经啊，讲到第二个城是爱城，我们没有观念，对不对？我们因为在我们观念里面没有这个立体的观念，没有的。那么一直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才有立体的观念，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知道爱城在哪里，你就不知道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你就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他打了败仗，第二次又怎么打了胜仗。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假定你从耶利哥一直往爱城爬的话，你看见他所经过的，那么爱这个耶利哥呢，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爱城呢可能在海平面上1000公尺。所以大家可以想，从最低到最最高的，还不光是平平上去的，你看曲曲折折的，那真是一个很崎岖的道路，最后才到爱城。所以我们如果读以西读约旦书约旦读这个约书亚记的话，要有立体的观念才可以。所以我们给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的这个讲义，就是地图，我希望大家每一次都要把它带着，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看一看这个地图。那么我相信呢，这个地图我们也把它有的已经翻成中文了，所以应该给大家有不少的帮助。所以你读这个，你看这个以赛亚书，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那么你一定要记得，它不是平面，它是立体的。所以从这里呢，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等到迦南美地不是平面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与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如果基督赤膊的丰富是预表迦南美地的话，那么迦南地不只有它的高度，有它的深度，有它的长度，也有它的宽度。所以等一等，你就看见说，经过迦南地，经过这几次的征战，你就知道这个地有多宽、多深、多高了。只有经过征战，你才有那个经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怎么知道？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帝国，它那个时候它这个帝国，因为一直西征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这个地中海，所以在他的感觉，他们那个时候的感觉，世界有多大呢？世界就这么大了。那么最西边什么呢？最西边就是地中海的东岸，地中海东岸。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波斯大帝国继续往前推，那么慢慢就到了希腊的海岸，到了爱琴海。所以那个时候呢，天下如果你讲的最西边就是爱琴海。所以你对这个世界的知识是根据什么？根据你征战来的结果。你慢慢慢慢就知道你这个世界有多大。那个时候亚历山大为什么要到印度去呢？因为他觉得只要到了印度，那么到了海那边，你就把世界都征服过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你知道，今天我们觉得自己知世界有多大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那个时候古时候，你要知道对于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你从你的经历来的。所以经过许多的征战以后，慢慢你就知道说迦南地有多高、有多深、有多宽、有多长。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迦南约书亚记不只是一本征战的书，约书亚记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迦南美，神给我们迦南美地是三度的，不光是三度的，而且是对称的。慢慢的你能找出它的对称美，慢慢你能知道它的高度，你能知道它的深度，你能知道它的广度，你也能知道它的长度。那么用这些，你慢慢就明白为什么在以弗所书讲的丰满，为什么在以弗所书讲到。